等等，我把这个好。路德的故事是一个因为爱而得救赎的妇人。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的图片呢，我觉得这个图片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片，就是描述一个妇女在这个麦田中拾穗的这个故事。那我想今天借着这个路德的故事啊，今天是耶稣复活的主日，想借着路德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是复活节，很可惜很多教会都不能聚集在一起聚会，可是我们借着网络的聚会，我们一同的来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主日。那我们大家都清楚明白，耶稣的受难、他的埋葬、他三日后的复活，这三件事呢是息息相关的，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的大胆的说，如果没有耶稣的受难呢，就不会有耶稣的被埋葬。如果没有耶稣的埋葬呢，耶稣就没有理由要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的话呢，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诞生或者是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对基督教的中心的信仰的完全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他的诞生、他的受难、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四件事上。那他的受难就是星期五，埋葬今天是主日，复活就是过去这个礼拜，是对基督教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就是连续的受难、他的埋葬、他的复活。那这就好比一栋的房子呢，有四根柱子，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一根的话，这一间的房子就会倒塌。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必须要建立在耶稣的诞生，这个是事实，是发生过的，不是一件故事，是事实。他的受难是真正的为你我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他的确是死了，被人埋葬，他的确是身体的复活，这是事实。然后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圣经有66卷书的话，我们要对它有了解，我们必须要对那一卷书的作者，他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写作的时候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一定要有所认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德记，是 一本很容易读的一卷书，只有四章。他的作者呢就是撒母耳，就圣经中有这三卷书是出自撒母耳写的，就是四师记。我们上个礼拜信息讲到参孙四师记，今天的路德记，还有一个撒母耳记上，那这是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所写的。然后它的背景呢，路德记的背景是四师秉政或者是四师统治掌权的时候，要了解这个背景。然后呢时期它的背景是描述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君王，所以呢是充满了一片的黑暗，充满了种族之间或者支派之间的仇恨。我们可以从四师记的最后一节呢可以描述出，那个时候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就个人就看自己眼中想要做什么事就去做，眼中看来决定，以眼睛来决定，不是以他的良心，不是以他的内心来决定。可路德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说了，当四师秉政，就是当四师统治的时候呢，国中就遭遇了饥荒。国中遭遇的饥荒是当时一片的黑暗。有人说我们这次疫情的原因呢，很可能饥荒也会临到。 因为农作物等等等的输送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要面临病情之后的饥荒的来临。当时路德记的背景呢，就是在一个黑暗、仇恨又有饥荒的这种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上次从四世纪中看到参孙这个人，他是个巨人，可是他是因为被一种只顾自己的爱所击倒，一个因爱被击倒的巨人。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完全相反的，是一个柔弱无能的一个妇人。妇人呢，他是因为一个爱，一个爱加倍的爱呢，得着救赎。这是一个很强烈一个对比，一个人认为很厉害的巨人，可是因为他只顾自己情欲的爱，结果被他所爱的这个对象给击倒。可是这个妇女呢，是人家所看不起的，所轻视的一个妇人，可是却因为他一个单纯的爱呢，得着了救赎。那在上个主日我听到这个爱呢，就希伯来文呢，在四世纪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在那个最黑暗的时期出现了四次，可是有三次却是被用在参孙的身上，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可是今天令人很觉得奇怪的时候的话的事是，我们查考了路德记这本书呢，爱这个字呢只出现了一次，是用在路德对他的婆婆拿厄米的爱的上。这是一个很圣经呢很奇妙的一本书，他常常用那个对比，就是英文叫 contrast， 把一个真理用借着对比呢来表达出来。那一个因爱得救赎的妇人呢，如果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从路德记是一本怎么样的书来开始。所以今天我准备信息呢跟以往就比较不太一样，我今天好像类似有点点是用查经的形式来让大家来，我跟大家分析路德记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可是从这一本是怎么样的书呢，我们来看到把这个爱这个事情能够衬托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爱衬托出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这本书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救赎，就是救赎主的这种观念。那我们要从这个爱是这本书是怎么样写成的。然后路德记呢，我希望牧师有寄通知给你们，你们都看过，一共只有四章，就好像读一个故事一样，很容易读的一本书。我用那个 Bible 的那个 apps 听呢，大概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听完的，好像一个故事书一样。然后那个整个故事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家人因为饥荒到了外邦摩押地，结果两个儿子娶了两个老婆，结果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就爸爸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婆婆就带着这个两个媳妇，其中一个就回到她的本族本家去，那路德就跟着婆婆回到了以色列地，然后就辗转的有一个说不出是爱情故事的爱情故事，结果有一个叫波阿斯的就娶了路德，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书呢？这是一本以外邦人的名字为书名的书，在整本圣经66卷书中就只有两本是用外邦人的名字做书名的，一本就是路德记在旧约，另外一本就是路加福音在新约。那从这一点呢，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耶和华敬虔的心比他的种族的出身呢更为重要。再一次的肯定呢，圣经中的教导是什么呢？凡是遵行神的律法之人是有福的。 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种族，因为神的救恩是要给万民的，只是要透过以色列人，然后今天要透过教会，只是他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而已，是他的救恩必须经过以色列人，今天到了教会，要到了万民。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本书。当时以色列人可能会百思不解，因为他们对外邦人是非常歧视的，居然可以用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作为他们圣经的书名。然后呢，它是一本以女人的名字作为书名的书，在整本圣经66卷书中就只有两本，另外一本就是以斯帖记，是在旧约。以斯帖呢是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对耶和华敬虔的心呢，比他的性别更为重要。再一次的肯定呢，我们所信奉的神从来不重男轻女，这是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一个错误的感觉，因为好像觉得好像圣经好像告诉我们神只注重男的不注重女的，事实上男女的位分呢是在家庭有一个叫 hierarchy， 可是不跟就是政府有一个组织，可是跟看轻看重是毫无关系的。所以呢，圣经居然用一个女人的名字作为书名。然后呢，这一卷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充满了很多人的名字，充满了名字。那是路德记的最后一节说了，厄贝德就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就结束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为大卫的家谱的来源做一个解释，原来路德记有含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大卫的家谱做个解释。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算起来呢，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从这一点告诉我们，神看重你我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为他所纪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段话，又锡安就是以色列人说呢，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结果神的回答是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意思是说，连女就母亲不会忘记她的在她怀中吃奶的孩子，不会不连续她亲生所生的儿子。即便有这么残忍的母亲会这样子做，可是我是指神，却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意思说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住处都在我的眼前。在这本充满名字的书信中呢，有一个例外，就是叫某人，那个人，某人，这名字没有被提到，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一个例外，就某人。那这是一本充满爱的书，虽然爱这个字呢只被提了一次，是出自当他们回到了伯利恒之后，那些的妇人口中的话是用来描述路德对拿俄米的爱。在第四章的14-15节是这么说，那妇人们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他必提起你的精神。这个孩子就是拿俄米跟波阿斯所生的那个孩子。那愿意这个孩子呢，能够奉养你的老，就是为就养你到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一位儿父所生的， 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一个女人连比七个男人都还好，一个媳妇比七个亲生的儿子还好，只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媳妇是真心的爱慕你的那个。从这点告诉我们，爱人是一个表现在外的一个行为，所以爱人不要只放在嘴巴里，爱呢要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因此别人一定看得见。所以圣经在这段很奇妙哦，这个路德对拿俄米的爱不是整天挂在嘴巴上哦，人家听都听腻了，而是在他的行为，他的照顾这位婆婆上，到一个地步呢，外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对美国文化来讲，人家说最难相处的一个是岳母呢，一个就是婆婆。可是这个路德，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她没有必要对她的所谓的婆婆好，可是她真心的爱，愿意跟这个婆婆翻山越岭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本充满的爱的书，虽然爱这个字没有被反复的提到，可是在路德的简简单单的行为中，别人都看得见。那这是一本充满美丽的书，因为当在这个黑暗丑陋的社会中呢，当你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你会越看呢，越对那个社会的丑陋呢，你会失去了希望。可是四世纪之后，接着这个路德记呢，就反映出这个女主角叫路德的她美丽的品格，跟四世纪中那些丑陋的心态是一个天壤之别啊。所以路德的名字的本身很有趣的，就是叫美丽，真是名副其实，人如其名啊。她的美丽呢，不是只是讲她外表的美丽，圣经没有提到啊。可是她的美丽是她的发自内心美丽的一个品格。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信心，她有爱心，她顺服她的婆婆说什么她就去做，她勤劳，她在那个割10岁的时间的时候，从早捡到晚，她愿意吃苦，她也谦卑，她跟人的对话都是谦卑的，她忠诚，她专一，就只在一家人的稻田里来拾人家丢掉的这个穗子。从这一点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品格不应该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最污秽最丑陋的环境中却有这个美丽的品格。所以我们更不应该用环境作为借口说，哎呀，这个社会怎么样呢，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环境绝对不能成为你我品格上的缺陷的借口，并且告诉我们，爱是最美丽的品格。我们有很多的品格需要培养，我相信爱是最美丽的。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到。那这一本书呢，是一个充满对话的书，因为这一本书呢，数过一共有85节，可是分类的话却有59节是用在对话，就是双方面在那边讲话，所以呢占了一半的篇幅都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谈话对话。有人曾经说了这句话啊，说圣经呢是神给人一本的情书，是爱的书信。那情书呢就有一些的共同点哦，就是要真挚，要诚恳，要不修饰哦，不虚伪，不矫揉造作，不无病呻吟。无病呻吟是有一些诗人最喜欢做的哈，无病呻吟。不累词，不反复的讲一些的事情，不需要推敲，不需要人家去那边猜测你在讲些什么，是不是你有弦外之音等等等。 也不必引经据典哈，引大堆的东西，是用最浅白的语言来表达最真实的情感，这是最好的情书，简简单单。事实上，《路德记》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本的情书，没有所谓的高言大志啊。那《圣经》就是神给人的一本情书。一本用神的圣爱，神 agape, 神爱加倍的爱呢，写给世人的情书或者是家书。如果是用几句话来说明神的心意，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因为爱的原因，将他的独生子就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情书往往要有一个达到一个目的，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就是不要让对方呢灭亡，反得永生。有人曾经一针见血的呢指出，我们今天在婚姻上，出现了普遍的三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三个，就是在面反复恶性循环。讲到恶性循环，就好像四世纪的故事。四世纪的故事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那边恶性循环，神祝福他们背逆神，神就借着外邦人惩罚他，他们悔改到神面前，神又祝福他，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然后我想借着这个对话呢，对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上，希望借着这个对话呢，也对你们能够有所鼓励跟劝勉。希望你用爱呢，不仅得了救赎，你要救赎你自己的婚姻了。我们的婚姻真的需要用爱来拯救。那这个呢，是几年前收集到的一部分的人的资讯啊，一个叫孤阶型，就夫妻之间呢是相敬如宾，冰冷的冰，一天谈不上几句话呢，话语就冷冰冰的啊，感情呢不冷也不热，相敬如宾。那第二个呢，冷战型的，从了孤阶就到了进入了冷战的状况。就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士兵的兵，时不时就吵架，三天一吵，五天一，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或者是冷嘲热讽，话语中呢就带着兵刃般的那个刺，冷嘲又热讽，进入了冷战的状况。结果到一个地步，可能麻痹到一个地步呢，就义务型的，就相敬如宾，宾就是宾客，就对对方好像一个客人一样，只是扮演传统式的呢夫妻的角色，个人就尽自己的责任跟义务，我只是来尽义务的啊。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义务，做个好客人。从冷冰冰到冰封相对，到就是当宾客一般，这个是普就是。现今婚姻中发现的这样子的情况，可圣经不是这样如此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合一型的，就是要相敬如宾啊，如宾并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二人要并在一起，要形影不离啊，形影不离。有些人认为是很肉麻的话，叫形影不离。我们台湾有一句话称为叫牵手，就牵手啊，牵手就是相敬如宾。那相敬如宾，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真爱的表达。那我们如何证明一个身体或者是一个婚姻或者是一个教会是健康的呢？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看组成这个身体、组成这个婚姻、组成这个教会的部分呢，是否有相互之间的沟通。 我们身体如果没有沟通的话，我的头脑传达不到我的手的话，那我不是脑死就是手死，或者是我输送神经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要彼此有没有沟通，有没有 circulation， 而相互之间的沟通呢，就必须要借着双向的对话来达到。对话不是单向的，单向的是命令式的，双向的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双向的，我们借着读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借着祷告呢，我们对神说话，这个永远是双向的对话，这个才是代表健康。如果沟通上有了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对话呢出现了障碍。那从这一点告诉我们呢，爱是必须要借着双向的对话来表达。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那这个也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了肉身的原因之一。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远远在天上，没有办法说从天上发个声音来跟我们说话，所以耶稣基督要必须借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透过与人的对话呢，将神的恩典，将神的真理呢充充满满的向世人表达出来。这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所说的道要成了肉身，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才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这个伟大的神都希望跟你我有对话，因为他爱你跟爱我，他宁可从天上舍弃了荣华，来到了这个低微的世界，要对你我之间有对话。我们从四本福音书中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就是在跟人有对话。可是很可惜，我们曾几何时跟人之间也没有办法对话，就是主要原因就是爱出了问题。因为爱必须要借着双方的对话来表达，否则爱无法表达。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爱在心里口难开，那个是荒谬的话，爱在心里口一定要开的，要借着对话来表达。在这本书中呢，也不只是对话的书，在这本书也充满了祝福的书。在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对话呢，几乎都是为了对方来祈求和祝福。我就举一些例子，婆婆对媳妇的祝福，当拿俄米就对这两位儿妇说，哎呀，你们的丈夫都死了，我也老了，那我也不能生孩子来再娶你们，那你们就各回娘家去吧。他接着说什么，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得平安。这个是祝福的话语，这个是祝福的话语。然后主人对仆人的祝福，在第二章第四节说，当这波阿斯从伯利恒回来的时候呢，就对他收割的人，就对他的工人，就主人对他的仆人说什么，工作做完了没有，交代的事情做了没有，没有。他第一句话说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哇，这个好主人，有好主人为仆人的祝福，就会有好仆人对主人的祝福，就主人就立刻，仆人就立刻对主人说，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很简单的一句话，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主人跟仆人不再只是一个交易上的关系，而是彼此能够为对方的好处来着想。 这个隐藏的就是说，主人爱他的仆人，关心他的仆人，这仆人呢也爱他的主人，关心他的主人。然后呢，这个财主对这个贫穷的女人，就是路德的祝福，他说什么？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今天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底下，就是你离开了你的父家，来到了以色列地，投靠以色列的神的保护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愿耶和华赏赐你，也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是个财主对一个贫穷的妇女的祝福。然后一个蒙恩的人，那当然这蒙恩的人从经文中会看出呢，就是拿俄米了。那施恩的人呢，就是波阿斯了。所以婆婆呢，拿俄米就问路德说，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天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那拿俄米就对儿妇说呢，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呢，就是对这位施恩的人，就是波阿斯来祝福。然后致敬的亲属呢，这个也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就波阿斯对这个路德就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呢要比以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意思是说，路德啊，你回到我们这里，年轻的人一大堆啊，你可以去找一个就去嫁了啊，可是你却没有这么做，你却没有这么做，所以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呢，长老们，就是以色列的长老们对波阿斯的祝福。那个时候坐在城门的众民跟长老都说，我们都要做见证，因为波阿斯决定要娶了路德，说愿耶和华使你就进到你家这个女子，就是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二人一样。拉结、利亚是以色列民族，就是以色列的雅各，就建立以色列民族的那最重要的两个妇女，就是拉结跟利亚。然后愿他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民生。哦，对不起，愿你。那愿耶和华呢，从这少年女子赐你一个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你现在看这个长老对这个波阿斯的祝福，看到有三样。第一个是说祝福什么？这个女子路德，祝福你，你呢就是波阿斯能够得名声，然后祝福你有一个后裔，好，有这个后裔能够像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好厉害的祝福。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妇女们对拿俄米的祝福，就妇女就是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到今天都没有撇弃你，使你无止境的亲属，愿这个孩子，就是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所以这是一本充满祝福的书。所以从这点中，我们看到爱呢是要对人祝福，爱必须口中充满祝福的话，要借着对话，借着对话来给人祝福，不要咒诅，要祝福。那这一本书呢，是一个充满了选择的书。选择，那选择是强调神给你我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常常说，哎呀，神决定了我的未来， 我今天到如今都是神预定的，不是，神有他的主权，可是给你我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在每一天从你睡醒到你睡觉，你都不断的在一个做选择。那从这个故事中有四组人的选择作为代表，第一个就是以利米勒跟拿厄米的选择。这对夫妇呢，当面临政治的黑暗，就是事实秉政的时候，还有经济的不安，有国中遭遇了饥荒，政治又不好，经济又不好，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就离开了犹大。犹大是赞美，离开个赞美之地，离开了伯利恒，伯利恒就粮食之家，就是充满粮食的地方。以法他是结果之地，就是 fruitful， 是充满果实的地方。他们离开赞美，离开了粮食之地，离开了结果之家，他们的选择。也许短暂之间这个地方有饥荒，可是饥荒会过去的，可是他们的眼目只看到目前，那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全家移民到摩押地区，移民到摩押地区。更令人讽刺的是，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我的神是王。他的名字是我的神是我的王，那我的选择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选择。可是在困境中，他第一个选择就是离家投靠异邦的王，就他们的可怜的选择呢，就造成了一家三个男人的死，可以说是走上家破人亡的地步。所以你我要晓得，我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选择，它的后果的代价是我们可能无法承担的。就像最近这个疫情，所有的美国总统要做选择，所有的州都要做选择，选择慢的州呢，就要为他们的选择付上什么所谓的家破人亡的地步。那据新闻报道，选择最快的，像比如说台湾，他们就不需要付上这么多家破人亡的代价，因为他们提早做出了他们的选择。选择我们早晚都要做，可是我们做的来源是什么？是根据是什么？是不是有神，我的神是王，来指引我的选择？这个是以利米勒跟拿厄米的选择。然后结果呢，另外两个人的选择就是厄巴跟路德的选择。这两个都是拿厄米的媳妇，他们的家庭是一样的，两个丈夫都死了，他们的情况都差不多，可他们也要面临一样的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留到摩押地，还是要跟你婆婆回到以色列地。所以那厄尔巴呢，就选择一条最容易又最安全的，因为呢，我不需要走这么远的路，然后呢，我的语言也通，我的文化也习惯，因为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嘛。可是路德却选择一条又困难又危险的路，要跋山涉水的，要到一个文化背景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要到一个以色列人可能不能接纳她是摩押女子的这个环境。可是呢，厄尔巴的名字，厄尔巴的名字呢，从此就消失了，而路的名字呢，却永远存留在圣经中，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选择。厄尔巴的名字也很有趣的，就是脖子，就是印着景象的意思。厄尔巴是这样子，圣经这个取名字不晓得是有意还是就是很奇妙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原来的名字是 firmness of neck， 就是他的脖子是代表他的颈子大概是很 很完整的，很好的。负面说就是印着景象，它可以代表说一个人呢离了旧恩非常的近，但是最后还是失丧的人。这圣经中如果用2:8的话，可以做如此的代表。然后呢，拿俄米跟路德现在同样要面个选择，就当神的百姓在苦难中的时候呢，他们要面临一个选择，因为两个人的丈夫都死掉了，立刻讨生活的能力有限，他们可以选择仍然在原地，就是摩押地，还是要回到神所眷顾之地，因为呢，他们已经听说了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粮食给他们。伯利恒是粮食之家，虽然会有饥荒，可是粮食还是临到，因为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们就选择要起身再回到以色列地。然后呢，在拿俄米跟路德的选择中呢，当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们还是做了选择，把家当的收拾回到了伯利恒选择。可他们来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全城的人都惊讶说，哇，这个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对他们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啊，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所以拿俄米就立刻倾倒他心中的苦楚，他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步呢，都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想想他怎么会满满的出去，他是饥荒的时候才出去，他可能心中满满的出去是说，我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丈夫，有两个儿子，可是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他哪里有空空的回来啊？他回来带了一个路德，路德比七个儿子都还好，他哪里有空空的回来啊？可是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然都是这种状况了呢，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从拿俄米跟这个妇女们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对神抱着一个苦读的态度，他认为他所遭遇的都是神使他遭遇的，可是他仍然愿意相信神，对神的态度是如此，可是他心中对神的相信这位神还是相信的，否则他可能不会说神使我遇到这些事情，他可能说是命运使我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仍然相信有这位神。然后呢，路德的选择中，在回来之前，拿俄米对路德说，啊，你的嫂子啊，他回到他的本国去了，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就跟他回去吧，那路容易走，你文化背景信仰都一样，回去吧。路德说，不要一直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哪里，你在哪哦，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你的子民，就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从他跟拿俄米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呢，虽然路德对就是耶和华这位神的认识有限，可是他仍然愿意相信拿俄米所信的神，他不是对神已经完全的了解了，他还是他对神的认识毕竟有限，可是他仍然愿意相信，这是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拿俄米跟路德选择中，路德的跟拿俄米的这个对话呢，已经事实上成为今天 在基督教婚约中，在基督教举行的结婚的婚约中的誓言，这是我们已经被引用的誓言，虽然字句上有点点修改。那这个誓言中也是一个选择，就是说，当主婚人把新郎新娘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彼此在那边神的面前、众人面前做下这个誓言的时候，你们就是在做个选择，说我选择要如此的对待对方。他的选择是什么？要同行，要同住，要在同个国家，要有同一个神，要同死，同样的同生，要同葬。这是路德的选择，也成为今天一个有真爱婚约中的选择，有真爱婚姻中的选择。那波阿斯有一个选择，波阿斯跟一个叫某人的选择，就波阿斯跟某人都是所谓的路德致敬的亲属。致敬的亲属是这一本书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致敬的亲属。但是在血缘关系上呢，那一个人，就那一个某人，没有名字的人，要比波阿斯还要近。按照以色列的规矩，要这个要赎一个人，要从最近的开始赎，不能抢着哈，最近的，所以他有优先的选择权。所以波阿斯呢，就把那个人叫过来说，你要不要娶路德，因为你是他排名第一致敬的亲属，我是排名第二，你第一要先做选择。但是因为这个人呢，打打算盘，把他的会计师叫过来，我如果娶路德的话，我的产业会不会有亏损？他算一算，不行，会亏损，这个是赔本的生意，我不能做，他就拒绝了。非常讽刺的，这一个人的名字从此在圣经中，在这本书中提都没有提，提都不提，所以叫他某人，没有名也没有姓的一个人。相反的呢，波阿斯就甘心乐意的就娶了马伦的妻，叫做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在死人的产业上为他的所谓的前夫留名，免得他的前夫的名字在本族本乡被灭没。所以波阿斯愿意冒险，冒他的产业上会有亏损的危险，因为波阿斯也不是头脑笨笨的人，他也是个商人，他也会有会计师会帮他算账的。结果呢，他因为爱路德的原因，他愿意冒这个险，爱的选择中是愿意冒险的。结果呢，波阿斯的名字就被永远的留了下来。一个选择，一个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选择，可是结果真的是很大的区别。那波阿斯呢，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所以所罗门可以说，因为波阿斯是大卫的算是曾祖父，所以所罗门是，所以波阿斯是大卫的曾曾祖父，所以他的曾曾孙子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把波阿斯的名字立在两根柱子中的一根。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所罗门，将两根柱子立在圣殿的前，殿廊的前头，右边立一根叫做雅金，左边立一根叫波阿斯。所以他也记得，哦，我的曾曾祖父波阿斯，所以我建圣殿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名字留下来，叫波阿斯。雅金的意思是说，他必坚定，他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说，是能力，能力在乎他，在他的里面的是能力，凡是在他里面的是充满能力，就是波阿斯。这告诉我们什么？在爱的选择上呢，爱必坚定，爱呢要建立，爱不能使人软弱，爱不能拆毁别人。能力在乎爱，在爱里面的是能力。 如果把他换成爱的话，因为神就是爱嘛，所以神就是爱，神的爱要坚定你我，神的爱要建立你跟我，我们的能力是在乎神的爱里面，在神的爱里面的人是蛮有能力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那选择是人的责任，神把选择权给了你跟我，否则你我都是机器人，只要写个 program 呢，就自动操作。可是神不愿意这样子，神不要造你我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一群的机器人。神把选择的责任告诉了我们，所以呢，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责任。你可以选择去爱人，你可以选择去不爱人，是你我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要推诿，我们不要到头来说，哦，都不是我的决定，是神使我不爱这个人，是环境使我不爱这个人，都不对。神要你去爱这个人，是环境再坏，你也要去爱这个人。这个就是这本书的故事嘛，在最差的环境中，路德选择了去爱嘛，选择了去爱一个一般人不可能去爱的一个婆婆，她选择去爱。那你我不要推诿。那这一本书呢，是充满一个救赎的书。在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事实的时候呢，神却默默的为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在做了准备。神已经在这边做准备，可是神做的这个准备呢，人要配合。所以救赎是神的主权，神只有神可以拯救你跟我，牧师不能拯救你跟我，你因为牧师连我都不能自己拯救的，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教会中没有所谓的教主，就像那些邪教说教主，教会中只有救主，因为教主也不能救你，因为教主自己还要别人来救他。那我们今天要从可以从四个就救赎的作为代表，救赎是神的心意和他的计划，也是我们所宣传福音的内容。我们所说的福音书就是神爱世人要拯救人的书。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的心意，神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在那边运作了，已经在那边准备了，一直到福音书到了新对不起，借着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宣传神救赎的福音的内容。然后呢，救赎不是好坏都救，或者是毫无条件的，救赎是我要正视世界的罪恶，不是说闭着眼睛罪恶都不看了，不是，不是闭着眼睛人心中的罪的可怕都无所谓了，也不是。救赎是必须面对罪恶，要指出罪恶，对人心的罪的可怕一定要指出来，一定要指出来。所以说当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嘛，你们要悔改。所以救赎必须针对人心的罪，世界上的罪恶，要正视它，要指出它，可是却不放弃。要是你我早就放弃了，世界这么坏罢了，人这么可怕算了，让他们死去吧，世界也不用救了。尤其在这个疫情充满的状况之中，我们想想，不论是人有意无意的导致啊，都是发自人的罪。那要是我常常想说，要是我是神说罢了，地球不要了，我再创另外一个地球重新再来。救赎不是这样子，救赎是不放弃，不放弃。可是呢，救赎呢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把堕落的人类要恢复到神原本计划中荣耀的景况中。救赎要针对罪恶指出来，可是要把人的堕落能够拯救出来， 恢复到神原本的计划的当中，这个就是救赎。那救赎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这位救赎主来成全。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才能够拯救我们。那在这本在路德记中呢，波阿斯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路德是教会的预表。波阿斯有能力来救赎路德，波阿斯也愿意冒着他产业上的亏损呢，来救赎路德。那使这个路德是原本是贫穷的，到了波阿斯的家中成了富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他本来是富足的，就像波阿斯一样，是个大财主。可是他愿意冒这个危险，为了我们成为了贫穷，来到了这个世界，来买赎这个贫穷的路德，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呢，你们就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就是福音一个救赎的计划。救赎就是因为这位恩典的神，这充满慈爱的神，他愿意把他的富足放下来，为你我成为了贫穷，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贫穷，因为他的受死，他的埋葬，能够成为富足。这个就是福音，这是一本救赎的书信。今天早上呢，我在网络上听一些东西，忽然有一个记者跟一个人对话，然后他就提到这句话。那记者就问这个是美国人，他说听人家的观念说是美国是一个 rich 就富足的国家，然后呢 people 是 goodness 是良善的 一群人。可是有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这个被访问的这个美国的人呢，他非常的好哦，他的话语中他相信有一位神，就他的这观念非常的正确。他的观念是说，有些人呢对美国所谓的良善跟富足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他们会认为美国人良善呢，是因为他富足，就有钱人嘛，就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人做好事，这是一般人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在话语中就讲到类似这个样子，牧师就把他稍微做了修改，就是说一般人错误的观念说一个富足的人才会良善，事实上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不一定会良善，可是呢一个良善的人一定会富足。这一个是圣经很重要的观念，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钱富足的人太多，良善的少数，所以不一定，我不是说他一定不会良善，他不一定会良善，可是在神面前良善的人呢一定会富足。我如果把良善呢改成爱的话，或者前面讲的恩典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是蛮有恩典，他良善，我若把这个良善改成这个爱或恩典的话，一个富足的人他不一定懂得会去爱或者是有恩典，但是一个能够去爱的人，蛮有恩典的人，他一定有富足。也许这个富足不是金钱上我们量得出来的，可是在他在神里面一定是富足的，他在神的眼中是富足的。这个是希望借着我们这篇信息你一定要抓住的，因为唯有爱才能救赎我们，唯有爱才能使你我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 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我前面少掉一个字，唯有，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呢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最贫穷的时候，他的富足来到世上为我们贫穷，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我显明的。从这点告诉我们，十字架上的爱是神救赎的权柄，因为救不救你跟我是神完全的权柄，主权最大的证明，希望你我不可拒绝。我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一个选择的书信告诉我们，爱是你我每一个人选择的责任，我们不可推诿，我们也没有办法推诿。有一天当你我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先想好那个辩词啊，我们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时候，你我无法推诿啊。那爱，路德记是一本充满救赎的书，因为十字架的爱是神救赎的主权，人的责任是选择，神的主权是救赎。神的主权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就显明了，我们不可拒绝。我们必须在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上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因为在其中只有爱才能够连接啊，只有爱能够把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连在一起。这就是神是爱的含义。神是爱，他有主权，可是他爱人，不愿意人只是做个麻木的机器人，所以他相信人在他的爱的感动之下，能够做出他最有明智的选择，来达成他的责任。这个就是靠爱，因为爱是愿意冒险，爱是愿意让对方能够有可能有危险会选错，可是因为爱才能够做到。路德记是充满很多这样子的书，从头到尾，名字啦，选择啦，祝福啦，救赎。可是路德记中呢，的确呢还充满了很多，可是却缺少了一些东西，这是非常有趣的。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觉缺少，好像说不出来，缺少一些什么的东西。啊，牧师就告诉你他缺少什么。路德记呢，缺少神的律法，神的律法都没有讲到啊，爱人爱神啊，不可拜偶像啊，什么什么律法都没有讲到。因为什么？真正的爱呢，就完全的律法。在真正的爱中，你不要再跟他讲律法了，因为爱已经完全了，所以他不需要讲律法了。那爱这本书没有神迹奇事啊，死人复活啦，等等等，没有神迹奇事，因为呢，爱就是最大的奇迹，爱是最大的奇迹。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要追求一些神迹奇事啊，哎呀，要讲方言啦，要去医病赶鬼啦，要怎么样啦，去那些教会啦，现在有些教会，今天佛罗里达还是教会说神一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群聚无所谓，神要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可是他们没有爱，因为爱要为对方着想啊，爱不会把对方放在一个危险的位置啊。那个 common sense 就告诉你，这疾病是会人传人，他居然把神放在一个被试探的位置啊！如果今天他们中间有人感染了，就像那个南韩什么大邱教会的人都感染了，那他怎么说呢？哦，神不灵呢，神没有保护他了，还是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啊？就像那个南丘那个说啊，那些神只是击杀那些不信的人，这个是忘了爱才是奇迹啊。那这是一本没有恶人 罪恶的书，因为爱遮掩了许多的罪，爱甚至可以拿去种族之间的歧视。一个被以色列人瞧不起的外邦女子摩押，摩押的出身是由父而出，是摩押的出身是父亲跟女儿乱伦所生的这个支派，可是爱呢却可以遮掩，爱可以完全的遮掩。然后呢，这是一本没有伟大攻击的书，没有攻破多少城，造了什么东西，因为爱是你我每天生命中的一点一滴啊。爱不需要借着伟大的攻击来表达，借着你每一天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你给人家倒一杯水都表达了爱。所以耶稣说，你把一杯的凉水给一个最穷最小的弟兄呢，就坐在他的身上。所以爱是每天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不要想说我要用什么丰功伟大的攻击来表达我的大爱。你如果能够从每天生活中的生命中的一点一滴做到，你就做到了爱。这是一本没有深奥教育的书，因为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的，你不需要有博士学位才能够懂得爱，你也不需要是多么厉害的人，因为都是你能够做得到的。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来交托我们，因为爱你我能领受，我们能够做到，你不需要深奥的学说，不需要。爱这本书是没有任意而行，就像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一节说，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爱不任意而行，爱是等别人愿意，任意而行是我说的算，我看得顺眼的就去做，管别人做什么，我最重要啊，以我为本位啊，就叫任意而行嘛。爱是等对方愿意，爱是为对方着想，爱是要看别人所好的去做，爱是不任意而行。这本书完全没有神的启示哦，没有说天使啊，神的使者从天而降啦，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像那个参孙就有哈，天使向他的父母启示啊，预言等等等，这本都没有，因为爱就是最大的启示嘛。神最伟大的启示就是把他的爱启示给你，启示给我。那路德记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路德记是一个又平凡又普通的书，太平凡了，谁都可以读得懂，却也是又不平凡又不普通的书，这个好像有点矛盾哦。因为平凡的你我都读得懂，可是不平凡的呢，好像你我很难做到，因为爱呢，是很平凡的，也普通的，却也是又不平凡的，又不普通的。借着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妇女，爱，可是他活出一个不平凡不普通的爱来，这就是这本书十字架神救赎的爱，是平凡普通，平凡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不是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哦，每一个人从老到小他能够理解的人他都能够接受。可是十字架上神救赎的爱是一个又不平凡又不普通的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付出，除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都可以付出。那我相信这一个呢，就是这一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借着这个路德，这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一个外邦的女子， 他因为发自心中一种毫不保留的爱，爱他的婆婆，爱他婆婆的百姓，爱他婆婆的神，就跟随了这个婆婆到一个不同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冒了种种的危险，把他的一生都赌下去的这种爱，结果呢，他得着了救赎，他得着了救赎。不仅他个人得着了救赎呢，神也借着这个女人使大卫的家谱延续下去，神也借着这个女人使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出现。所以呢，他是因着爱，一个爱加倍的爱，他个人得着了救赎，那以色列民也得着了救赎，那你我今天的基督徒也能够得着了救赎。这个是今天信息的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呢，阿爸父神啊，因为我们在此的敬拜，虽然牧师跟会众不能面对面，不能彼此有亲密的这个表达方式，可是神你的话语要透过任何的管道来向你的百姓来表达，将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来反复的来思想，路德这么普通的女子，她也没有受过什么多么多的教育，也不是富有的，可是她却单单纯纯的就是因为这个爱，能够离开她的本族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因着爱能够顺服她的婆婆的意思，去为人家打工，从早打工到晚，甚至吃喝也不够多，可是她又把剩下的拿回去能够奉养她的婆婆这个伟大的爱在她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就显露出来，从她的话语中都是谦卑温柔，对人都是蛮有祝福。主啊，我们就是求你，让我们今天我们自认为生活都不错的，环境也很好的，我们教育的知识也比路德强得很多的，我们资讯也丰富的，我们随便查都可以查到一些资料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简简单单的部分，一点一滴的能够从我最亲的人爱起。我们在话语中常常不愿意与别人多说几句话，每当我们开口的时候，常常都是指责，常常是讽刺，常常是批评。我们多少时候话语中能够祝福别人，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神啊，也难怪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贫乏，难怪这个世界走向如此今天这个地步，国与国之间不相信，国与国之间在竞争，国与国之间怀着敌意，不仅如此，民与民之间现在也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批评，彼此的批判等等等。神你的爱到底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多少？主啊，难怪我们今天生命中缺乏了所谓的救赎，我们生命中常常被这个疾病所击倒，常常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就是因为爱在我们当中消失。求主你借着今天你的信息，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多活出一点爱来，因为唯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唯有爱才能够有一天，当我们在你审判台面前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拯救这个世界，尤其在今天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求主你的救恩领导。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以不同的形式来向神来呼求，如果神你不出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以后的日子要如何来面对。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出门，我们人与人之间不敢接触，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病毒的携带者。神啊，就求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再一次的洗除我们的罪，
再一次的让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拯救以色列地。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牧师底下为我们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